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4月8号星期三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昨天呢，咱们这个节目的结尾处啊，说到查抄毛家湾的时候啊，包括后来的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向南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鱼贯而入啊，去参观这毛家湾的各种各样神奇的这个景观。其中呢，看到叶群的人造乳房啊，让我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为之失色。哎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两个人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叶帅，一个就是咱们非常尊敬的邓大姐。因为面对此情此景，只有这两位身经百战啊，非常具有老道经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翘楚，他们才能解释眼前的这一切。在展开说之前啊，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最近这几天啊，一直有一些非会员朋友反映，就那么几个吧，说他们听到的这个节目啊，都是英语英文的。哎，后来呢，我们有的会员朋友很热心啊，告诉大家这是因为页面设置的问题。实际上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 Google 啊，他自己搞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这种自动翻译，就把这个汉语啊直接翻译成这个英语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前天我专门发了一个我们会员朋友提供的指示图，就是截图，你怎么修改你的页面啊，我这个东西呢发到了我们这个温相说历史的社区那里，同时呢还发了一份在温相的个人推特上，大家去搜一搜啊。如果不了解这个情况，不知道怎么修改自己页面的朋友可以看图识字啊。好了，咱们接下来说啊，大家知道啊，叶帅这个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对不对？对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啊，以及各种招式的这些女战士、女护士、女秘书、女司机啊等等啊，那叶帅真的是可以做到来者不拒啊。哎，而另一位邓大姐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她的这种德高望重，哎，她的这种老道娴熟，那是连伟大领袖，哎，都要礼让三分的。所以看到叶群这个东西之后，大家都在呼唤这两位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谁敢说出来啊？对吧？谁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，哎，咱们去问问叶帅，或者说问问邓大姐，这是冒犯，对吧？所以大家也只能面面相觑。问题在什么呢？问题是如果叶群的这个东西啊，不是林彪叶群被打倒了，这个东西是绝对没可能展现在大家面前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即便是这个东西出现在大家的面前，如果这个东西仅仅限于人家叶群自己使用，或者说面对自己的亲人啊使用，这个说破大天也无可厚非，对不对？正常人都有正常的需求，哎，有一些规格情趣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哪怕这个人是被打倒了，你把这个东西亮出来，跟展示人家的内衣内裤没啥区别，除了反映展示者的低俗之外，说明不了其他问题，对不对？其三，叶群这个人，大家知道他的私生活确实是比较混乱，包括啊，曾经在毛家湾服役过的秘书张云生，要知道张云生晚年出过两本书，一个是在国内出版的《毛家湾纪实》，还有一本是他和他的女儿在香港出版的另外一本书。那么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啊，他在毛家湾工作期间的那些往事， 那是明显给林彪叫屈的，明显给林彪翻案的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忠于自己老主公的秘书张云生，他在这个毛家湾纪实里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叶群的厌恶，因为叶群试图勾引他嘛。这个段子我们讲过多次了啊，就是说叶群这个人确实在私生活上非常的不检点，包括他后来与黄永胜之间发生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以至于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林立果录了音，而录音带最后落到了专案组的手中，以至于最后在两岸审理过程当中公开播放过啊，这就是丑闻啊曝光于天下了。但是这些东西大家想一想啊，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这里边有政治上的因素，也有个人品质上的因素，还有婚姻家庭方面的因素。林彪叶群啊，也可以说是政治夫妻。政治夫妻是没有啊人世间所谓真爱可言的。在面对权力金钱的诱惑，这个人性出现扭曲，这是非常正常的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也是一个常识，对不对？再加上林彪后来这个身体啊，以及他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的不断变形，叶群在他的麾下同样不可能幸免。这两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讲啊，可以说是互相利用，互相伤害。最后啊，在1971年9月13号应了叶群的那句话了，对吧？生不同亲，死同学呀，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，真是做到了这一点。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了，还有比林彪叶群玩的更凶的，隐藏的更深的，这也是一个常识。因为他们没有被打倒，他们还被啊大家捧在神坛之上，春秋祭祀，所以他们的那些啊光怪陆离也好，他们那些啊丑的不能见人的东西也罢，我们到今天都无法一一道来，对不对？甚至咱们可以进一步的讲，在林彪和叶群这对已经被政治上批臭了打倒的夫妇身上，事实上我们还曾经见到过真性情。这话不是我说的啊，大家看一下这本书，亲历延安岁月，这个作者叫黎新啊，是原来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负责人。他在延安的时候啊，同丁玲和杨尚昆的夫人李伯昭在散步的时候意外的碰到了，然后他就听到丁玲和李伯昭两个人议论什么呀？议论林彪和叶群。议论林彪叶群什么呀？就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大声的在谈论有关婚姻的话题。要知道这样的话题在当年在延安是属于禁忌话题，大家不好意思啊这么堂而皇之的放在嘴上巴拉巴拉的说来说去，因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嘛，所以跑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呢，怎么能啊聊这些小资产阶级意味非常浓厚的谈婚论嫁呢？但是林彪和叶群两口子啊居然聊得这么热闹，居然声闻于外啊，让丁玲和李伯昭都听到了。所以这件事给这个黎新呢留下极深刻的印象，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啊专门写到这本书里边。那么大家看一下， 这是当年的林彪和叶群，对吧？实际上婚姻大事对于青年男女来讲可以说是头等大事啊，在一起关起房门来议论议论，就算是声音大一点也不能说是违法违纪吧，对不对？倒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当年林彪和叶群的影子，就是这两个人没有完全掉入到政治怪圈之前，还残留着那么一点属于人的东西。然而这恰恰是林彪和叶群这两个人相形逊色的地方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你隐藏的不够深，你暴露了，对吧？这个昨天大家知道啊，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件大事，那就是这个啊，美以联军暂时宣布啊停火，然后咱们国内这个新浪微博呀非常的热闹，哎，有的人就感慨说这文明古国呀真是多灾多难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号称波斯的这个国家也是曾经的文明古国嘛。结果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叫陈岚，她在底下呢留言，她说能活下来的才叫文明古国。对了，这话说的啊非常的到位，凡是没有被扒皮的都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哎，被扒了皮的像林彪江青那叫反革命集团主犯。所以为什么啊，伟大领袖经常提醒他的这些老战友老部下，哎，要夹紧尾巴做人，就是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被人家给扒皮，要藏得再深一点。那么藏得最深的莫过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。那么现在我们倒是问一下啊，相对于当年林彪叶群曾经流露出的那么一丝丝的真性情来讲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他们两个人的真爱在哪里？那么这个话题啊，我又得讲一个曾经给大家讲过的段子啊，就是这本《忆邓大姐》当中有一篇回忆文章，来自于四川省的一位富家小姐之手，当然也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位著名的外交官康黛沙。哎，她和她的丈夫陈书亮都是外交战线上的骨干。哎，那么有一次啊，是在这个三年困难时期，1960年的一个星期天黄昏时分，邓颖超带着秘书突然来到豹房胡同康黛沙和陈书亮的家，没有打招呼啊。康黛沙一开门一看是邓大姐，兴奋的不得了，赶紧喊她的丈夫啊陈书亮，她就喊陈朗陈朗。哎，这邓大姐马上就啊质问这个康黛沙，她说哎你叫他陈老。这康黛沙赶紧解释，他说我是叫陈朗，因为书亮啊他的学名叫陈朗，我在家都习惯叫他陈朗。哎，然后大姐啊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是吗？我还以为你叫他陈老呢，只有像徐老吴老董老才能以老相称啊。哎，这段内容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两次。那么最关键的是康黛沙作为现场当事人的一个重要评价，他说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误会，大姐意味深长的问话使我深受启发，人总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进入老年，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，但是反映人的思想精神和革命意志的心理年龄却应该是永远的年轻。看到了吧？ 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大家肚子都吃不饱饭，油水不多的时候，邓大姐的那根政治神经仍然绷得紧紧的。哎，你在家叫一声陈老，让他听误会了，都马上会纠正你，就更不要说在外边了。所以这位老大姐的真爱在哪里，大家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是不是？那么下边呢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段子。这个段子是谁回忆的呢？就是原来咱们中国驻美国啊联络处的主任黄震，文化部部长黄震啊，张艺谋的恩人呢、啊、没有黄震，张艺谋进不了演艺圈。同时呢，还是咱们另外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戴秉国的老丈母娘朱琳女士啊，她跟这个李鹏的老伴儿的名字一模一样啊，也叫朱琳。她晚年有一个回忆，朱琳呢是山西人，后来革命成功以后啊，她就回这个山西老家去了。他们老家有一个邻居啊，大家都管她叫富姐。哎，就说这个人呢啊长得有点富态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富姐，其实长得非常瘦啊，也不富态。这位老姐姐呀、啊、跟这个朱琳哭诉她这个不幸的婚姻生活。她嫁给一个哥哥叫大锁，但是这个哥哥有个弟弟叫二锁，一直找不到媳妇儿，一个人单着。这哥俩关系特别好，所以有时候啊，二锁干完活从外边回来，他哥哥心疼弟弟啊，就告诉这个富姐，他说你作为嫂子去关心一下咱们弟弟，今晚你跟咱们弟弟睡一个被窝吧。哎，就把自己的老婆呀让给弟弟睡一个晚上。这个东西在东北啊叫东北有一个称呼，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的？我一下子到嘴边给忘了啊！这个大家上网搜一搜啊！这个东北以前对这类现象有过一个非常精准的这个称呼，哎。那么这个富姐啊，就等于说一个人伺候两个爷们儿，大家想想，这生活还不悲惨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后来这个富姐面对朱琳的时候，她说了一句话，她说我这么多年我真的是熬过来的，好在呢我对得起这哥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哥俩都死了，在她的伺候下，这哥俩一先一后都走了，都走到这个富姐头里去了。而且富姐呢罚送这哥俩搞得也很像样子啊，就是把他们风风光光的都安葬了。哎，朱琳呢后来就把这件事儿啊跟这个邓大姐说起来了，就说你看旧中国呀，旧社会这妇女的地位真的是太低了，只有到了新中国以后啊，妇女才占了半边天，现在不只是半边天，整个就是一片天了，对吧？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。结果邓大姐听到这里之后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非常有水平，就是集中反映了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啊。好了，咱们明天接着聊，再见。